家主日蒙恩。那一般上我们都知道，人都是比较喜欢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内容，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祝福这样的内容。那么圣经里面的警戒呢，我们喜欢吗？我们看重吗？那人其实也有不同的反应的。那有些人呢，他们是特别喜欢上帝祝福性的这些话语，为什么呢？因为神祝福的这些应许让人感到很有力量，让人感到很有确据，很有安慰，很有平安。然后这些人呢，他们不太喜欢圣经里面警戒的话，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警戒的话叫人总是感到很不安，很不舒服，好像很严厉，然后很吓唬人。那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好像比较喜欢那个圣经里面警戒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圣经警戒的话语会鼓励人，叫人谨慎，要远离罪恶。然后呢，这些人呢，他们不太喜欢人总是讲哇，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饶恕。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你讲太多神的恩典，讲太多慈爱，会让人放纵，让人随心所欲。所以其实我也听过有些人呢，他们说，哎呀，其实我这个人哦，不是很贪心的人，我这个人也没有很多什么伟大的理想，所以呢，你跟我说，哎呀，要顺服上帝哦，上帝给你什么天国的冠冕，永恒的冠冕，各位不懂有没有人听过，还是你们自己也这样认为过？其实我不太需要这个什么永恒的冠冕，我也不太在乎什么天国的奖赏。有些人他只在乎的是什么？我今生我只要平平安安，我要顺顺利利，我要心想事成就好了，今生快乐就好，我不需要什么以后的那个太大的天国的赏赐。然后呢，这些人你跟他说啊，如果你为天国而活，如果你顺服上帝，上帝给你属灵的祝福，他们是觉得我很满足现状，我不要额外的祝福。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反而什么上帝的警戒他们很有反应，因为他们很怕苦难，他们很怕麻烦，他们很怕被神刑罚。所以反而呢，你跟他说你顺服神，神给你好处哦，他们没什么感动。但是你跟他说你如果不顺服神，你有刑罚，哇，他们很谨慎，他们很怕。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们就对神的那个警戒反而对 比起对神的祝福，他们更有反应。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圣经呢，两个都有，祝福也有，警戒的话也有。圣经提到神的祝福的应许，但是也记载了很多警戒。甚至其实如果你好好看，可能哦，圣经的那个警戒的话不比祝福的话少，甚至警戒的话可能还比祝福的话多。所以我们两者，不管是祝福还有警戒，我们都要看重。为什么？因为神的警戒跟神的爱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有些牧者哦，他们不太敢用神的警戒来劝勉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哦，我一直说神的警戒可能会让人反感。然后有些人他们也不敢太一直说神的警戒。为什么？因为他们怕，哎呀，如果我一直讲神的警告的话，人家会觉得我不相信神的恩典，人家会觉得好像我不相信神的保守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警戒其实是出于神爱我们的心。其实自从神造人开始，神就一直给人很多慎重的警戒。所以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上帝跟人跟亚当讲的前几句话，前面讲的几句话就已经有警戒了，对不对？如果你们还记得创世纪的那个记载，神跟亚当讲的前面几句话，除了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下面马上又跟他说你要谨慎啊，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然什么很严重的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所以有些人呢，他们总是有一个概念，他们认为，哎呀，旧约就是比较严肃的，旧约呢就是比较严厉的，一直跟人家讲神的审判，神的那个神的愤怒。但是你们知道，其实不但在旧约有神的警戒，其实在新约里面也有许多上帝的警戒。就连主耶稣的口里很多人讲主耶稣哦，是全世界最有慈爱的传道人，没有一个传道人比耶稣更能够怜悯人，更爱人了。但是你们知道， 耶稣口中讲出的地狱哦，是最真实的、最具体的形容。所以主耶稣他在四福音书里面，他在马可福音，比如说他有说，哇，地狱是什么地方？地狱是那里虫子不会死，然后火是不会灭的。哇！所以主耶稣这么有慈爱的这个传道人，他口里讲最可怕的地狱，但是主耶稣讲到这个地狱，就是为了不要让人进去地狱里面嘛。那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为什么上帝这样的？为什么神的话哦要恐吓人？为什么神的话里面有这种警戒，好像听起来很吓人？当然，如果你好好的听这个警戒的话、警告的话，好像跟那个恐吓的味道有点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问，每一个恐吓、每一个警告、每一个威胁都是不好的吗？所以当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那个人他给我们警戒，或者是他给我们恐吓、威胁的那个用意在哪里。比如说，如果一个强盗，如果他今天恐吓你啊，如果你不把你的财物交出来，我就杀了你。他这个恐吓呢是邪恶的。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哦，他今天警告你，哎，你要好好吃你的注意你的饮食啊，不然你的健康会有问题。没有人会说，哎，这个医生恐吓我，这个医生威胁我。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个警戒的是不是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他的用意是对我们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有些然后所以我们除了考虑他的用意是为我们好吗，我们要考虑这个警戒我们的人他是谁，他的品格是怎样的。这个警戒我们的人呢，他是一个很残酷的人，还是他是蛮有慈爱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上帝呢他是蛮有慈爱的。那所以如果他都是为我们好，神都是为我们好，那我们其实要预备心，不要排斥神的警戒。虽然神的警戒很多时候是不好听的啊，然后呢神的警戒很多时候也是什么扫兴的，扫了我们的雅兴，扫了我们要快乐、要放松、要放纵、要随心所欲的那个雅兴。神的警戒有时候是扫兴的，但是就算神的警戒不好听，也是扫兴的。我们真的要预备心，不要抗拒这个爱我们的神他所给我们的警戒。所以的确没有错，警戒会不会叫人害怕？会，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也问过，我想是不是每一个，或者是不是一切的惧怕都是不好的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在牧养人，我们在劝勉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很担心我们给人任何的惧怕，对不对？我们总是要讲好听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怕哇，如果我们的话太严厉了，我们警戒人太严了，然后叫那个人失去平安哦，好像变成什么？好像变成我们是坏人呢？哇，那个人高高兴兴享受这个世界，我们给他一点惧怕，好像我们是坏人，为什么把他的平安拿走？所以变成我们有这样的惧怕的时候，我们就跟人交通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强调哦，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的饶恕啊。就连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敬畏神，但是当我们讲敬畏神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讲，那个敬畏神是你要尊敬神、崇高神，但是你不要怕神。当然我们敬畏神是要崇高神但是我们一定要问，我们真是不是过分的害怕，然后叫人有对神一个正确的敬畏。所以有时候我们太怕叫人惧怕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跳过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警戒，因为那个叫人不舒服，所以我们就跳过去，我们自己也不看，我们也很少把圣经的警戒提醒别人。那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一定要问，其实我们应该不应该怕神？你自己问自己，我们应该怕神吗？这个问题有些人不知道要不要怕神。所以圣经说什么？圣经把神形容为大而可畏的神。那各位想，如果神他是实际有能力能够审判罪人，如果神是实际有能力把罪人送入地狱，那如果罪一定是会有那个后果，那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惧怕？当然我们知道有些惧怕呢是不好的，也不对的， 有些惧怕是叫人瘫痪的，有些惧怕是叫人逃避神的，那个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正确的惧怕呢，其实是对我们好的，而且也是保护我们的。所以就好像我们都知道，正确的惧怕，比如说有些人他很怕死，他很怕受伤，哦，所以他在马路上他是很遵守交通规则的。那有些人呢，他比如说他很怕得糖尿病，哇，所以他很注意他的饮食。那有些人，比如说现在很多学生们在考试哦，有些人是很怕不及格啊，然后他们就好好读书。所以呢，等等，这些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惧怕。那如果说到我们跟神，那当我们害怕从神得到罪的刑罚，当我们发现原来罪是有刑罚的，原来除了主耶稣的救赎之外，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办法能够救人脱离神的愤怒，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畏惧的心会叫我们来信主。然后我们信主过后呢，也因为我们知道犯罪，甚至基督徒犯罪也会得神的管教，当我们清楚知道神是会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这个也会让我们约束我们肉体还有我们的私欲。所以这样的惧怕是好的。这样的惧怕呢，不是叫我们失去力量的惧怕，反而你会发现对的惧怕哦，不是叫你失去力量的，对的惧怕是反而给你一个动力，反而给你一个愿意的心来顺服神还有行善。然后一个对的惧怕，各位听哦，我们都很不喜欢惧怕，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人为什么不喜欢惧怕，因为人总是觉得惧怕呢是剥夺我们的喜乐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对的惧怕，一个对神正确的畏惧，反而是保守我们的喜乐，不是剥夺我们的喜乐。因为这个对的畏惧呢，是保守我们不要离开只有在主里才能够找到的那个喜乐，那个满足。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在主里有喜乐也有惧怕，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对神的畏惧跟在主里的喜乐，这两个是可以在一起的。就好像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对不对？好像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会不会很高兴，会不会很开心，会不会很喜乐？我们跟我们爱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很开心。但是很奇妙，同时你很开心的跟你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也有时候你会害怕，因为你有那个关系在，所以你害怕你让你的家人失望，你害怕你的家人会生气，然后呢，你害怕如果我不够尊重我的家人，不够关怀他们，对他们太苛刻了，可能我跟我所爱的人的那个关系会破裂，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个惧怕。但是你发现这样的一个惧怕哦，反而会使我们跟我们所爱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收敛我们的脾气，收敛我们的那个私欲，我们的自私，反而呢，我们会更加学习体恤还有爱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对，我们很欣慰，很安慰上帝他爱我们，然后我们也很感恩神爱我们。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小心，让我们自己不要藐视，也不要践踏上帝的爱。然后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如果我们是真的爱神，我们如果是真的敬畏神，那我们也会怕，我们怕我们自己爱上这个世界，爱上罪，变成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谨慎。所以在主里的喜乐，在主里的爱，跟在主里的畏惧，其实是可以在一起的。并不是说哦，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了这个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之后呢，哇，我们就不用理会圣经那些难听的警告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神救赎我们，对不对？神救赎我们，但是神除了用他自己的牺牲来救赎我们，其实我们要清楚，神救赎我们拯救我们的管道之一哦，神保守我们拯救我们的管道之一也是借着神的警戒。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主题嘛，神用他的警戒来挽救还有来保守我们。所以神警戒我们啊，是为了要让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警戒，神给我们警戒，第一，如果你是非信徒，他警戒你来叫你来信从这个真神。 但是如果我们是信徒，神也用警戒来什么保守信徒继续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不要放弃。所以这个就好像比如说，如果你想，如果你要安全抵达一个目的地，你需要什么东西？如果你要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你要安全抵达目的地，第一你需要，当然你需要一个正确的路标跟你那个指示牌。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另外一个国家，你要去一个终点，你一定要有那个正确的指示牌路标跟你说那个方向怎么走。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需要警告牌啊，跟你讲前面在做路啊，前面有一个山崖，跟你讲前面有交通阻塞等等，以致我们可以避免走错路、走冤枉路，或是进到一些危险的地带。所以我们要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两个都需要，我们需要正确的那个路标，我们也需要警告牌。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我们要顺利的走到这个信仰的终点。真的真的蒙神保守我们的信心到见主耶稣的日子，我们除了需要那个神祝福的话语，神的方向，我们也需要神的警戒。所以有时候呢，神警戒我们，对不对？我们在跟从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成圣的路很辛苦啊，跟我的肉体不配合，我们很想放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警戒我们说什么？说哎，你不要放弃，你要知道你就算不想，你很累了，你不想跟魔鬼撒旦打架了，打战了，魔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有时候我们跟罪挣扎的很辛苦，我们想跟罪妥协的时候呢，上帝的警戒的话就来，你不可以跟罪妥协，你不可以一直放任那个罪。为什么呢？你一直放任那个罪的话，你迟早会因那个罪的后果而后悔的。所以有没有警戒，原来很多时候是给我们鼓励还有动力来遵守我们跟神曾经立过的约。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信仰路程，会不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能够胜过罪，原来是跟圣经的警戒有关系的。所以各位想，我想应该有吧，你们生命可能有多少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因为神警戒的话，我们才悬崖勒马，我们才止住了我们犯罪的那个脚步还有那个谋算。所以我们在跟罪的征战当中，其实神的警戒是非常必要的。或者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很懒惰，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不要去做，然后我们不想顺服神，不想行善。但是你会发现连我们不想行善，不想顺服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到想起圣经的一些警戒的话的时候，比如说圣经雅各书四章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要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哇，有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这样的警戒的时候，哇，我们不敢再懒惰，不敢再没有行动。所以你会发现神他的警戒是有他的功效的，能够鼓励我们行善，鼓励我们追求成圣，鼓励我们顺服上帝。那各位我们想到神的警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警戒其实它有一个很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功用？就是有一个预防的功用。虽然神警戒的话不好听神 讲地狱啊，讲审判，我们要知道神警戒我们的东西就是他不要我们面临的东西。比如说神讲地狱，上帝警戒我们有地狱不是因为神喜欢叫人去地狱，反而是因为神正是不要人去地狱，所以神警戒人有地狱。然后神警戒我们有犯罪，犯罪有后果，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犯罪。就好像父母也是一样，对不对？父母每次唠叨孩子，哇，这个人生有一些险恶，就是为了让孩子不要掉进去 那种陷阱里面。所以神给我们警戒是为了什么？神给我们警戒是为了唤醒我们，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然后叫我们悔改，叫我们要追求圣洁。然后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在主耶稣里面真正的那个满足，那个不被动摇的那个喜乐。所以我再讲一次，警戒，神的警戒呢，不是叫人不开心的，反而神的警戒是要维护人的喜乐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失去那个喜乐，我们就糊涂了。所以神警戒我们不是叫我们不开心，叫我们继续在主里满足喜乐。 所以纵使哦，神的警戒听起来叫人不自在，好像 很搞味，很不自在，但是呢，就算恐怖，他的警戒背后有上帝的爱，所以这个是神警戒我们他的爱的用意。并且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承认，我们人哦，其实是很需要被警戒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你很需要被警戒？为什么？因为我们堕落的人哦，是常常很难察觉到危险，然后呢，我们往往也不会把罪当作是罪，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是罪，我们觉得那个很 OK， 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们很容易常常把危险的东西当作是安全的。可能我们以为我们的定力还可以，我们碰一下罪我们不会跌倒，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个危险的我们把它当作是安全的。或者是我们很容易把仇敌哦当作我们的朋友，这个很明显，从一开始夏娃就是这样，他跟那个傻蛊蛇讲话都没有发现这个蛊蛇是要害他的，他以为这个蛊蛇是为他着想，帮他争取祝福的，所以一点防备的心都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堕落的性情是什么？我们人堕落的性情是我们不但哦，很奇怪，如果你老实的问你自己的心，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但哦不会对罪反感，很多时候很奇怪的，我们反而被罪吸引，我们觉得罪很美很好玩， 很叫人满足。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很需要神的提醒，我们很需我们非常需要神的话来点醒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哦、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我在玩火，突然间我们发现为什么我在浪费时间，突然间我们发现诶，为什么我被罪玩得团团转，被撒旦玩得团团转，自己还以为自己很厉害，没有事。所以我们堕落的人，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话时不时点醒我们，唤醒我们。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真理来指引我们，我们每个人还是眼瞎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不但是看不到危险，这个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我们看不到危险，我们是盲的，已经很惨了。你在想，一个瞎子前面有一个坏人哦，放一些陷阱来叫这个瞎子跌倒，哇，那个更危险。所以我们已经是对很多东西是盲目的，我们看不到属灵的危险，看不到那个错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撒旦，我们活在的那个环境是有一个很坏的撒旦，故意要叫瞎子跌倒。所以我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我们到处都遇到仇敌的欺骗、仇敌的引诱、仇敌的陷阱。但是我们可以感恩的是什么？神的话是我们的守护者，当仇敌要欺骗我们的时候，神的话会提醒我们，然后当我们自己的心痒痒啊，想犯罪的时候，神的话那个时候又会及时的来警告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起因经文说什么、诗人在诗篇十九篇 那里说，神的话呢应该叫人受警戒，然后诗人也说那个遵行神话的人便有大赏。所以神的警戒，我在讲叫我们不舒服，但是我们非常需要被警戒，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也被神的警戒救到了。所以呢，盼望我们知道神警戒的价值，我们不要抗拒神的这个警戒，我们乃是很感恩上帝用他的出于他的爱他警戒我们。那所以我们知道神警戒的价值，现在我们要问，那到底神主要是警戒我们什么东西啊？当然圣经的话很多，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我不能一一的把神警戒的话全部读出来举出来，但主要的神警戒我们几样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呢，神常常警戒人的就是什么？除了耶和华上帝，除了主耶稣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了。那这个是神最严厉的警戒的话，这个也是最严重的罪。如果一个人他除了真神他还去拜另外一个偶像，刚好今天早上牧师也是讲到偶像、哦、这个是最严重的罪，因为这个罪的后果是涉及到人永远的生死。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提到的，当我们提到神的警戒，我们一定要提到神最警戒人的是你不可以有别的偶像，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利未记第26章那里说到， 所以我今天这里读一个旧约一个新约，所以利未记二十六章这里说，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金城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讲来讲去一个重点，只有一个神，人只能有一位神。然后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就是 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这里一句话说，你只能有一个救主。所以这个真理是不用讲的，从旧约到新约，神一再的强调就是什么，人只有一个神，一个救主，不信从他的，不信从这个真神的，不但今生会遇到一些问题，更惨的是呢，不敬畏这个真神的，他在永恒里面，这样的一个人，他会有不能翻转的痛苦的审判。所以这个是神一直在圣经里面强调的一个很慎重的一个警戒。那另外，神也常常警戒我们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你常常会读到的，就是神一直警戒人的，就是罪的后果还有罪的审判。所以圣经哦，是唯一一本书清楚的把罪定义出来，什么是罪，什么才算是罪，不是你自己认为是罪的，你自己的水准很低，然后你讲这个是罪，那个不是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圣经也把罪的那个危险指出来。然后呢，圣经不断的，如果你一直读圣经，你在很多地方圣经一直会提醒我们要小心啊，人的心是诡诈的，要小心啊，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是会 害我们的。然后圣经也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性是怎样的罪性，我们的罪性呢是容易繁殖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罪哦，我们的罪性会让我们从一个罪变成很多个罪，从一个小罪变成大罪，这个是我们人很容易做的。所以那个加拉太书哦，六章七节那里警慎我们什么，叫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这个讲的是什么，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还是你是非信徒，人的行为总是有一个后果的，圣经一直提醒我们。所以但是有些基督徒、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觉得哎呀，这样的这个警戒跟我无关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因为呢他们会觉得，哎呀，我已经信主了，我永远的罪都主耶稣还清了、我是得救的人，我已经信耶稣能够上天堂了。然后罗马书八章一节也说嘛，说什么我们很喜欢的，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什么不被定罪了。所以我不被定罪，我的什么我种什么收什么，哎呀，我已经信主了，我收的一定是天国，一定是好的嘛。当然那个是神的话，凡在耶稣里面的就不被定罪了，这是神的话没有错。但是各位不要太高兴的太早、因为如果你再读下去罗马书八章同样一章哦，再多几节下面哦，保罗马上又说什么，他说了你在主耶稣里面不被定罪，下面马上十三节呢保罗又说，所以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什么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哇，所以这是跟一样的人说的，然后一样同样一章同样一个作者保罗说的，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会不会有点乱啊？所以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会死还是不会死，我在主耶稣是里面是有定罪还是没定罪。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哦，说为什么保罗刚刚第一节的时候说，哎呀，你有确据，你信主就 OK 了，可以上天堂，不被定罪了，很好了。但是一下子又告诉他们说，哎，你要小心啊，你没有对付你的罪，没有靠着圣灵致死你的肉体，致死你的恶行，哇，所以你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警告呢，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一个信徒也好，他如果一直犯罪，一直犯罪，然后不要悔改，他真的会灭亡的。但是，很重要，有一个但是，但是呢，福音，但是神在基督里面会保守信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的确没有错，一个人他如果他一直顺从肉体活着，他一定会死。 但是呢，主耶稣就是上帝，他一定会感动真信徒，最后呢一定会悔改，一定会转向神。所以那你问，哎呀，这样如果上帝一定会保守信徒哦，他讲这样多做什么？为什么还要警告信徒？如果上帝反正最后会保守信徒到底，那为什么还要警告信徒呢？为什么？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神是用警告为其中一个方法来保守信徒。对，神一定会保守信他的人，但是神怎么保守？当然神有时候用祝福勉励你，哎呀，你听我的话啦，听我的话，我祝福你，听我的话你可以上天堂。对，神有时候用好听的话鼓励你，甜蜜的话吸引你，这个也是神保守你跟从到底的方法之一。但是神有时候，对，他会保守你，但是他用什么保守？他用警告的话，警戒你不要离开我啊，离开我你就什么都不能做啦。啊，为了这个东西，他讲这句话是为了叫我们真的不要离开他，能够被保守到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他正是不愿意属他的子民灭亡，所以他才用警告来叫他的孩子，叫他的儿女不要犯罪，然后免得你犯罪受审判。所以我们保罗，他讲这个罗马书，他不是冲突的，保罗是真的确信神一定会叫属神的儿女听得懂神的警戒，然后正确的回应那个警戒。所以可能警戒很多人都听了，但是神一定会让属神的儿女对他的警戒有所反应，然后他能够悔改，然后得着这个救恩。所以各位如果注意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每次以为啊，哎呀，神警戒的话是给谁听的？我们每次人就会以为啊，神警戒的话是给要死的人听，要灭亡的人啊，你们这些人啊，快点不信主你们就去地狱了。我们每次以为神警戒的话是给非信徒的，但是如果你注意好好看圣经，其实神很多的警戒的话是给神的儿女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读这个生命记第27章9节到10节，所以这里讲生命记27章，所以这里我们读到神给人警戒哦，正是因为他们是谁？他们是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所以第九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然后这个生命记啊，下面就讲了很多，你如果顺服神你就有祝福，如果你背逆神你就有咒诅。但是这个生命记27章28章太长了，所以我们今天读短一点的。其实在利未记26章，其实他们的内容，所以利未记26章跟生命记27、28章的内容是差不多一样，但是利未记比较短，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读利未记。那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是讲到神的警戒，所以利未记呢他又讲到祝福也讲到警戒，但是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讲到警戒，我们就读跟警戒有关的那些章节。所以利未记26章14节，这里神说 OK， 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所以神的警告就来了，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耗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很怕的，我们怕心情不好，你说心里惊慌，我们怕我们有病，然后我们怕我们徒劳无功，我们做了什么东西白费，功亏一篑。所以呢这里然后17节很可怕，我要向你们变脸。各位，神向我们变脸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事，但愿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哇，多么可怜，没有人害你，没有人追你，但是你自己吓到自己跑掉了。然后呢18节，你们因这些事，所以各位，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这句话你会发现在下面的章节一直重复，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就是什么意思？ 我管教了你，我给你一些经历一些罪的后果，过后呢，你仍然还是不听从的话呢，我就什么？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然后呢，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的确，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敢敢向神骄傲，敢敢因为他这里还讲你们因势力，哇，我们有一点势力，有点成就，有点了不起，有点厉害的时候，我们就敢敢跟神骄傲，这是人最大的问题。我们信靠自己，所以神哦最讨厌骄傲的人，所以他会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什么？又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天很硬，地也很硬，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是耕农的，不能有土产，就是干旱，天很硬，没有下雨，地很硬，不能种东西，没有东西出来，所以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然后第二十一节，神又重复了，如果做了这一切哦，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所以做了这样多，神给他们看了，哇，有干旱了，然后地不出土产了，但是尽管如此，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要什么？我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所以你会发现神一直讲七倍，我们都知道七是一个完全数，七的意思不是真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的意思是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你还不听，我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然后二十三节，神又在讲，哇，做了这样多，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各位，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神抗议，我们很厉害哦。各位想，我们跟神反对比较惨，还是神反对我们比较惨？我们跟神反对，神所以说你跟我反对，我也跟你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 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哇，报复，是报复你们被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烧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然后二十七节，神又在说了，你以为哇，你以为神这样的管教人是应该悔改了，但是二十七节神又继续说，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下面还有继续很多了，我没有空读到完，你们要读自己去读。但是哦，你们觉得听读到这里一点点而已哦，会好像哇很恐怖，这个神不是爱我们的神，不是恩典的神，不是为我们死的神，为什么这个神这样可怕的？我们跟他反对，他也跟我反对，哇，好像很可怕。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灾祸的经文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不是很喜欢讲这种难听的话，吓人的话。但是我们在读这些灾祸的经文的时候，圣经有吗？不能不分享。我们在读的时候，第一，我先说，我们要小心，不要读了这些经文哦，我们就看到有人受苦，哇，没有饭吃，吃也吃不饱，讲啊，你是有罪，你看神惩罚你，吃也吃不饱，哦，然后什么事情发生啊，都是你的罪害的。我们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一概而论说，哇，所有在受苦的人，他们都是因罪被报应。因为的确神也在圣经别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有些人的苦难哦，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最明显就是保罗嘛。然后呢，有些人他有一些苦难是因为神要精炼他们才让他们受的，也有。所以我们不要马上下定论然后控告人。但是话说回来呢，我们读的刚才的那些神的警戒啊，然后有些人会问，哎呀，为什么上帝要这样严厉哦？为什么甚至上帝好像有点残忍？为什么要刑罚就刑罚？什么刑罚七倍？哇，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残忍？其实呢，我们还没有怪神之前啊，我们一定要问，圣经有这样严厉的话，说明什么？圣经有这样严厉的话，说明我们人哦，我们的皮是何等的硬，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我们人是何等的悖逆，何等的能够跟神抵抗到底的。 所以刚才我让你们看，对不对？刚才的经文注意到有很多重复的，你们还不听，你们若还不听，然后神就说你们，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哇，人哦，我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多么的硬，我们可以硬到哦，甚至神管教我们了，甚至我们自己已经经历很多次的那个神的变脸，然后神的管教了，我们经历很多个七次、七次、七次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哦，坚持己见，偏行己路。我们人的刚硬是可以到那样的程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人呢要记住神的祝福，人要想领取神的祝福，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人哦，是神不管跟你啰嗦啰嗦几次他的那个警戒，我们人还是很容易把神警戒的话，就好像你的孩子，有时候你会讲，很多父母讲，我的孩子，我跟他讲我要赏赐他，哇，他记得很清楚，还要考试及格了，有什么赏赐不用提醒他，他自己会记得的。但是呢，你跟他讲一大堆，很久很久那个很多次很多次警戒的话，他全部耳边风。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呢就是很容易把神的那个警戒的话放在一边，听到也装听不到，因为我们人的那个罪性非常的固执。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如果你去读刚才我们读完刚才我们又读完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如果你去读利未记二十六章，或者是你去读生命记二十七、二十八章，你会发现一个东西哦，就是很奇怪。以前我读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神好像有点吝啬，他的那个祝福的话这样而已。哇，他的那个咒诅不是那个咒诅那个警戒话很长很长，他可能祝福的话十节，然后那个咒诅警告的话是哇几十节啊。我就想，为什么以前我读圣经，我讲为什么神对他的祝福这样吝啬，然后对他的警戒哇这么丰富？所以呢，可是后来我想想，其实这个是因为人啊，人的这个体质哦，你不用讲太多那个祝福，讲一点点他就记得了。而且他还怕神忘记，神你记得哦，你跟我说哦，如果我信你啊，你要怎样祝福我的家庭，你要怎样让我安康啊，他自己还提醒上帝。但是那个咒诅的话、警戒的话，好像没有听到这样。所以你发现，其实哦，这个不但是生命记，还有利未记。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旧约、新约，如果你好好看，如果你好好读哦，其实你想，旧约的先知他们是比较跟神的话、神的子民说祝福的话还是警戒的话？如果你好好读啊，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西结先知，全部他们的话啊很多啊，大多数是警戒神的子民。连那个使徒新约很多的书信，当然他有说你在主里没有控告什么什么，但是其实使徒在新约书信很多的话也是警戒的话，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又再被罪的恶辖制啊，你们要小心，不要被假道假教师吸引去，不要被世上的小学吸引去。所以其实那个旧约新约他们讲很多话比较多哦，是警戒人的。为什么？因为人很多时候太容易跌倒了，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认识多少真理，遇到试探，遇到对自己有利益的东西的，很容易就把神放在一边的。所以呢，各位想，今天虽然我们读这个利未记，好像神的警戒很恐怖哦。各位如果讲真的，如果上帝没有讲的严重一点点，我们刚硬的心哦，怎么谦卑？我们那个骄傲怎么放下？我们自己以为很了不起怎么放下？如果神的话没有讲的严厉一点点，我们讲真的，我们怎么舍得？其实我不懂，我信主三十年还有一些私欲嘛，有时候呢那个私欲很强的时候，你要讲舍得放下啊，放下你的自私，放下你的喜好，放下你的脾气，放下很多你自己要的东西。如果神的话没有严厉一点点，我们哪里舍得放下我们的肉体？哦，上帝我顺服你。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神他的话没有严厉一点点，怎么能够达到那个预防的果效，防止我们犯罪？怎么能够叫我们醒过来，对不对？没有严厉一点，我们怎么醒过来？我们就是不痛不痒，不当一回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哦，是一定要承认，我们是很健忘的，我们是很快也很容易忘记神的管教，那个悖逆神的那个痛苦，所以我们也很容易藐视神，所以神不得不要给我们严厉的警告。不但是 所以就好像今天我们要守圣餐哦，很多人很喜欢守圣餐，但是你会发现每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一定会读到甚至警戒的话啊，你们在吃的时候要检查自己，不然你吃喝自己的罪，然后你们当中死的人也不少哇，所以一定哇，这个圣餐是很喜欢人家是有些人是来守圣餐来医病的，我突然间现在是若不谨慎吃喝自己的罪死掉了，还是说哇，所以听起来好像为什么这样，但是其实有时候啊，神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提醒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哦，这个我讲了，等一下你们很紧张，但是有时候我看有些人守圣餐的时候很奇怪，因为我们有时候教会大了还是什么啊，在等那个分饼分杯的时候很无聊，就看我就看过有人拿手机出来滑一下，然后有时候很无聊啊，还没有到，还没有分到我，就跟旁边人讲多话，嘻嘻哈哈笑笑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呢，上帝有时候我们上帝没有警戒我们啊，我们突然间就好像做习惯了，每个月一次，有些人每个礼拜，然后就习惯了，哎呀，吃就吃咯，喝就喝咯，哎呀，然后呢，好像其实这个时间是要纪念主耶稣的那个伟大的保守牺牲，然后要反省我们自己还有什么要更新的地方，怎样跟主跟肢体联合的地方啊，那觉得很闷，滑手机，所以有些东西神不得不严厉一点，不然我们这个人性啊，不知道怎么向神正确反应。所以我们基督徒哦，虽然我们很喜欢说什么，基督徒很喜欢说的一句话，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然后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不应该是交易性的，哎呀，不是我做这个，神给我这个，当然这个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所以有些人哦，他们就觉得，哎呀，我跟神的关系不应该是交易性的，所以呢，他们不相信哦，圣经里面有那种有条件的应许，所以他们觉得什么都是无条件的，哎呀，只要是神的恩典都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要承认，圣经的确有无条件的应许，但是圣经也有很多有条件的应许，这是我们要承认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利未记，还有那个生命记27、28章，所以我们清楚看到，其实在这些 经文里面，上帝清楚的举出一个原则，就是甚至是对神的子民，我现在不是讲非信徒，我现在是讲得救的信徒，甚至是对神的子民，神也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你顺从他你蒙福，你不顺从他你就有祸。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整本圣经，不但是利未记26章、生命记27、28章，我们在整本圣经我们看到这个原则，你顺服神你蒙福，你悖逆神有后果。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大原则，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有时候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啊。有些人呢，他顺服了神，但是他遇到苦难试炼，有些人呢，好像诗人也说，为什么有些恶人哦，他反而可以兴盛？那这些是特殊的例子，神有一个另外一个强调。但是总而来说，神有一个大原则，神有一个大原则就是，顺服他的人一定蒙神的怜悯，但是悖逆神的人一定有一些后果。所以没有错，得救是什么？有没有条件？得救是无条件的。我们不能做任何东西来换取我们的救恩，但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承认，也必须明白，我们人得救过后呢，我们在主里能够享受多少喜乐，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能够多成圣，多恢复神的形象，这个跟什么？这个跟我们的顺服很有关系的。所以呢，保罗才劝勉信徒说什么？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是我们的果，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行为是有它一定的那个功用的，也是有我们的责任的。那另外神的话还警戒我们，所以我第二点讲比较多，因为罪哦包括很多。有些人说啊，有些人讲到神的警戒的时候，他们会列出哇五个警戒，你一定要记得的。但是其实讲这个第二点比较多哦，是因为其实罪包括很多。总原则就是不要悖逆神，悖逆的神的人一定有后果。那第三，神的话也警戒我们什么？神的话也警戒我们，当然我们有属灵的仇敌，当然我们会有遇到 试探，我们也会遇到试炼。那关于这个的经文哦，很多很多，在圣经常常讲到仇敌撒旦，旧约也讲，新约也讲，然后呢圣经也讲到很多的试探，讲到很多的试炼。我们今天没有空读，但是你自己读圣经，你会发现哪里都会找到这样的经文。但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确有一个仇敌，然后这个仇敌是埋伏的，随时准备攻击我们。 然后这个仇敌哦，他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他装作光明的天使，装作我们的朋友，装作是为我们好的，装作是体贴我们的，装作是这一切，然后来骗我们。所以人哦，不管你多聪明，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仇敌，因为我们的狡猾，我们的聪明啊，斗不过撒旦的狡猾，我们的能力也斗不过撒旦，所以我们需要神。所以这个撒旦他的这个属灵仇敌，圣经警告我们什么？他是有一定的势力，一定的厉害。所以撒旦是什么？撒旦是甚至可以哦，在你自己以为你已经很坚定的真理里面，他也注入一些疑惑。各位有没有？你说以为哇，我很信主了，我一个神学很稳了，突然间撒旦叫别人问你一个问题，还是叫你经历一些事情啊，你以为你很稳了，你摇动了，有疑惑了。然后呢，撒旦他也很容易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呢他躲在假道那个错谬的福音教导的背后来欺骗人。然后呢他的欺骗哦，他的欺骗的法术是高明道啊，撒旦很厉害骗人的，我弄他骗人骗到哦，甚至你知道那个东西是坏的，你知道那一条路是会带来神的刑罚的，你知道那一条路是对你不好的，很奇怪，我们还会是傻傻的会去这样做的。撒旦骗人是骗到这样厉害的，你知道是不好的，你还是去做。所以呢，圣经叫我们要警戒，如果呢，撒旦是可以把坏的讲成好的，错的讲成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真理，没有真理我们怎样跟撒旦斗，我们怎样能够胜过撒旦的那个欺骗。然后呢，神圣经也警戒我们，就是这个世界啊，不管是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都可以什么试探我们。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安康富裕，一个人安康富裕的时候他可能会忘记神，但是一个人他有苦难贫穷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怀疑神而疏远神。所以圣经一直警戒我们，我们要小心。 你很安康舒服的时候不要放松警惕，但是你在苦难当中也不要疑惑神，不要以为神离开你。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好的坏的都有可能成为试探。是，然后圣经也警戒我们什么？主耶稣也说过嘛，如果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很有可能会受逼迫。然后新约也说，如果一个人他要敬虔度日，他一定会受很多的试炼。然后圣经很多地方也讲到什么末日会有苦难，所以警戒我们，叫我们预备好了，不要看到苦难好像以为是稀奇的，但是我们圣经已经警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一定有患难的时刻。所以叫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啊，我们不得不警醒祷告，然后呢穿上全副军装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圣经很多地方警戒我们这个仇敌试探试炼，然后最后圣经也警戒我们什么？最后圣经也警戒我们那个最后会来的那个终极的最大的审判。所以主耶稣他在福音书也讲到，然后主来的日子会有审判，山羊跟绵羊会分开然后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会真的怎样的拯救他的子民，然后灭除不属于他的人。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不但是主耶稣的话，我们也看到新约也常常提到在末后的日子主一定会再来，然后主再来的时候呢会施行审判，然后到那个时候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人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非信徒，每一个人都得跟主交账。所以这个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的。所以如果今天人是不信主的，他知道这个真理之后呢，他会知道当最后的审判来的时候，不信主的人他会因为他拒绝神而没有罪得饶恕而灭亡。然后呢还有，所以我们以为哦，有三种，我们每次以为只有两种人，信主跟不信主哦，在审判日的时候其实有三种。在审判日的时候，有一个是不信主的，当然是灭亡。还有第二种是自己以为自己信主的，那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不懂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这样的人审判日来的时候呢，主提醒他们，警戒他们，你自己以为你是信主的，那要看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主认不认识你。所以主耶稣讲过，对不对？马太福音七章所以这个是一个问号，不知道，但是要看主耶稣认不认识你。然后最后那个信主的人审判日的时候也有审判， 就是那个时候最后的审判来的时候，信主的人虽然我们会得救，但是我们的功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里说，我们的功臣会被审判，神会考验我们，看我们的功臣，我们服侍神，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的一生的日子，我们是用金银宝石建造呢，还是我们是用草木和谐建造？如果我们的功臣得以存活，我们就有永远的赏赐。所以圣经警戒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如同什么？如同贼一样，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呢，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以预备什么？预备主来的日子。不管你是信徒非信徒，我们都要跟神交账的。我们是信徒的，主耶稣问你是信徒，你这个七十年八十年在地上做了什么？整天看电视还是整天传福音？所以我们还是要交账的。所以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神他在他整本圣经长篇大论苦口婆心的一直给我们很多警戒，我们最聪明正确的反应就是千万不要不管神的警戒而成为愚昧人。就好像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因为海啸还是因为火灾死掉，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的警报，我们会很可怜这个人，哎呀，这个人真的是他不知道有海啸要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收到那个警报了，比如说他听到那个 fire drill， 他听到那个 fire alarm， 他听到那个火警了，然后他说哎，不用紧，我去睡觉，他被烧死呢，人家是觉得他很傻。所以呢，同样的，如果上帝呢今天他已经借着他的话圣经，他也借着神的仆人，然后一直在警戒我们，然后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有反应，我们的良心其实一刹那被唤醒了，我们的良心被触碰到了。如果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知道神他说话是真的，必有审判，但是我们还无动于衷我们还藐视神，那我们还继续爱世界，继续放纵肉体，那个就是我们什么？那个就是我们的愚昧，也是我们的错了。所以如果特别今天我想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如果今天还是有一段时间长好长一段时间，如果神已经在某方面已经感动我们，好像一直在摇我们，好像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应该悔改，哪一个人你应该饶恕你应该爱什么，你应该悟什么，你应该行的善是什么，你不应该继续犯的罪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没有去遵行，那我们一定要为过后的那个后果我们自己要负责。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看待神一切的警戒，特别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认真看待神的警戒。神的警戒，因为神的警戒是真的，神不是跟你开玩笑有时候有些父母他要警戒他的孩子，他是跟他开玩笑，藤条永远拿不出来的。所以呢，但是神他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的，神警告的东西是真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觉得好不好，末日会来的。不管我们觉得合不合理，神要做的一定会发生的，罪是一定有后果。可能我们一直催眠自己，哎呀没事啦，犯一点小罪没什么后果啦，哎呀没事啦，上帝会忘记我的罪的，没事没事。我们不管怎样跟自己讲，骗我们自己我们跟自己开玩笑，上帝不跟我们开玩笑，所以他的警戒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当真，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警戒，逃避那个灾祸。不但自己要认真看待，我们也要什么？劝勉我们旁边所爱的人， 你不要再睡觉了，你也快点回应神的警戒。我们自己要听，我们也要叫旁边的人听，神的警戒是真的。第二，神的警戒，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神给这个难听的警戒的时候，神的警戒很好的一个东西是，通常神的警戒是及时的，timely 的，及时的，也就是说在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神会警戒。就好像很多父母是这样不是一来就拿藤条的嘛，父母讲你在哭，你在闹，你在不听话藤条就来了。其实神很多的时候警戒是我们还有机会反应的，我们还有那个机会悔改的，我们还有机会回应神的，就是在试探还没有来之前，神已经告诉你了，你要保守你的心，这个是很多试探的，你还没有掉入那个陷阱前，神已经告诉你的，撒旦要吃掉你， 有那个试探。然后呢，末日还没有来之前，我们的气息还没有断之前，神已经警告我们了。然后呢，神主耶稣还没有 再来之前，神也告诉我们他会再来了。甚至以前我们看那个埃及法老的时候，神还没有把他的埃及所有的头身的杀掉之前呢，神已经给他很多次九个灾难在前面了。神的恩典是哦，他会给他会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先预告。如果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警告有什么用啊？但是神很好，他给我们机会反应。那如果神给我们机会反应，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真的是我们的愚昧，然后最后我们那个后果，我们不能怪任何人。然后第三，神的警戒，尤其哦，如果神的警戒是很频密的，很 frequent 的，很频密的话，我们更不应该忽视。各位想，如果一个人哦，他可能不是太注意啊，如果他只是听到一次的那个警告，比如说地震的警告，他没有注意看报纸，他一次而已，他没有，他死掉了，可能我们觉得哎呀，他的错没有太大。然后或者是有一个人，他听到神的警戒，他听一次而已，然后呢他没有太大的反应，可能他的惩罚不是太重。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每个礼拜来教会听到神的话，他每天读圣经，一面一面的他读了神的话，或者是神给一个人他很多次机会听到福音，他一生当中他不是听到一次福音，他听到很多次福音了。如果一个人甚至他信了主，他不是一次悖逆神，他受了管教，有些基督徒他皮很硬啊，可能他受了管教很多次了，但是如果那个人他管教很多次他还是不管，神很频密的一直警戒的，他还是不管，那你会发现啊，这个人他真的是没有借口。他而且我们要知道，神他的警戒是真的，他的警戒是及时的，他也 很多时候，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频密度，但是神很多时候也很多次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哦，他对神的警戒迟迟没有反应，你会发现神的警戒会什么？越来越大声，因为你一直不要管他，他越来越大声。但是你要知道，当神七倍，像刚才我们那个利未书，你第一次七倍没有听哦，他再跟你加多七倍，所以那边加七倍的惩罚你，所以七倍是没有，他越来越大声，越来七遍49我就不会算了 ，OK。所以，然后呢，啊，越来越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问啊，我们招架得住吗？哇，神越来越大声，我们越来越不管，真的，我们不要做傻子啊，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我们不要走这些经历这些冤枉的这个审判。那你虽然听到这个哇，这个七倍很恐怖哦 ，OK， 我要回应神，但是最后呢，人通常蒙恩的基督徒，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用一个比较有确据的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不然每个人回去哇怕死怕到要死。所以呢，那有些人讲对吧，上帝是不可以藐视的，我真的要回应他的这个警戒，但是怎么办？我的这个 pattern 哦，我的这个体质就是哦，我要回应。我知道我不应该再犯罪了，我要回应，但是我回应不了嘞，怎么办？有些人会不会有这种想法？那怎么办啊？所以其实哦，还好我们有福音。所以福音是告诉我们什么？圣经是一直叫我们看到什么？圣经是一直叫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哦，神的子民根本完全没有办法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律法呢，只能彰显什么？只能彰显人的罪，还有定人是该死的，该受刑罚的。换句话说，律法呢，神的诫命，只能显明人是自己救不了自己，人是需要一位救主，所以神才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对不对？来拯救神的选民，来拯救罪人。所以我在说，神把他的警戒讲得这么可怕，其实有一个用意，其中神把他的警戒，把他的那个审判讲得这样可怕呢，是叫人意识到原来我们的罪哦，会带来这么恐怖的下场。然后人发现这个呢，才会发现我是何等的需要一个救主，不是随便可有可无的。如果人不觉得自己的罪会带来很严重的审判，他会觉得啊，有耶稣也好，没有耶稣也不会死。但是当人知道自己的罪原来有这样严重的审判的时候呢，他会知道我真的没有耶稣我会死，我不可以没有耶稣。然后呢，他就会渴望，他会珍惜 主耶稣的救恩，所以我相信我们这里的人都是 很珍惜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守圣餐也是为了要珍惜，如果主耶稣没有你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完蛋了，神七次这样的降罚，我们全部 死光光了。所以呢，主耶稣你来真的是极大的恩典，福音的好消息，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哦。圣经虽然是讲到人的败坏，人的堕落，也讲到神严厉的愤怒，还有审判，还有那个 警戒，但是我们要感恩一个东西是哦，圣经一直强调神的百姓是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诫命的，但是呢，最后神拯救他的子民。各位，我们要抓到那个圣经的强调，上帝讲最后神会拯救他的子民，但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完全可以守到他的律法，守到漂漂亮亮吗？不是。圣经讲很多的强调是，虽然神的子民不能完美的遵守神的诫命，但是神还是救他们。为什么？因为神顾念他自己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约，因为神自己的信实，他救了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利未记下面读完了，你们回家才有一点平安了。所以利未记26:40，这里所以上面很多警告的话，警告完了40，上帝说你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所以神是会刑罚人，但是这个刑罚不是永远。如果是你是属他的子民，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刑罚不是永远，然后是有刑罚。那但是42很重要，我就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然后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法。但是很奇妙的是44，虽是这样，哇，这个虽是这样给我们太大的安慰，太大的盼望。前面我们人是这样的，就算我们做的神的子民，我们还会厌弃他的典章，厌恶他的律例。但是44，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不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立的约。哇，所以这句话大家记住了，我们背弃神的律例，我们讨厌神的典章，但是神很奇妙，他会不会打我们？会。我们讨厌他的律例典章，他管教我们，所以这里讲了两次，他们会服罪孽的刑罚，会，他们会被掳，他们会付上一点代价。但是很感恩的是44，虽然他们厌弃我，我再读一次，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改革培训呢？我们会讲神会叫他的信徒被坚忍，被保守到底。对，如果你是真信徒，你走偏路，神一定捏你打你，把你带回来管教你，但是神保守你到底。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不是因为我们守得住神的吩咐，是因为神自己的信实，神自己的怜悯，神自己的慈爱。所以信徒的坚忍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自己的信实。然后下面继续说，我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什么？我是耶和华他们，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神没有说因为他们很好啊，因为他们终于做到了我的律法的要求，没有。神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不但是耶和华神而已，有个关系的，我是谁的神？他们，我的选民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什么？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我用这段结束，我们才不会因为神很严厉的那个警戒感到太无助。对，我们要畏惧神他的警戒，但是我们不用太无助。畏惧跟无助有点不一样，你畏惧，刚才我讲畏惧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动力继续顺服神，但是你的畏惧不用叫你无助。为什么？刚才经文说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有遵行神的心，神是会用他的信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 连我们能够遵行神的那个能力、也是谁给的？也是神给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做一个东西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启示经文，今天你若听到神的话，不要让你的心刚硬，乃是什么？将神，所以我们只要将神的警戒认真的放在心上，这个就会讨神喜悦。然后呢，这个也会保守我们自己哦，不要任意妄为的犯罪。上帝要我们这样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神的警戒里面有神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不要再抗拒，不要再不喜欢听到警戒，觉得很烦那个神的警戒。我们要祷告，我们喜欢神的警戒，我们也为神的警戒，为神警戒我们来感恩。上帝，谢谢你哦，还有时间的时候你警戒我。然后呢，我们下面要谨慎的回应神的警戒。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的话是很全面的，你不但是用你的话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劝句，给我们鼓励，给我们祝福和恩典，神你的话也有另外一方面警惕我们，警戒我们，叫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的心，不要任意妄为，不要放纵情欲，不要不理会神你的话。所以上帝，今天我们听了你的话，虽然当中有点沉重，有点叫人紧张，但是神，我们感谢你，最后你的福音给我们一条出路，你的福音也给我们盼望。所以神，求你叫我们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神，这时候我们要预备圣餐，求你预备我们要守圣餐，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